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，我是冯秉成。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什么事情是必须贯彻在传福音的整个的全过程，是什么事情必须要做的？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，使徒保罗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这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传福音的果效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。我们知道传福音是要争夺人的灵魂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仅凭一次聚会，仅凭一写的一本书，绝不可能把听众读者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翻转过来，认耶稣是主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在传福音前、传福音中和传福音后，为自己和对方祷告，用祷告来托住传福音的整个过程。有一次我去加州领一个退休会，没想到我是提前一个礼拜到了，因为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，没想到就突然咳嗽的非常的厉害，吃什么药都不管，中药西药都吃了，而且夜里咳嗽的把他们接待我的家庭都惊醒了，就过来问有什么事儿没有，实在就是咳嗽。而且一直到聚会开始，大家都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在台下还是止不住要咳嗽。哎呀，当时我这是也是很着急的，默默的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求你怜悯我吧，你总不能让一个传道人站在众人面前在台上这个咳嗽，这实在是不像样子。所以最后赶我上去了，我的这兜里都装满这个我 T-shirts， 就万一要这个咳嗽啊、流鼻涕啊，真的就反正有个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一旦上了台，在最后，在后来的3堂讲道，大概是将近6个小时，我在台上一声也没有咳嗽，好兴奋，知道神在这儿。还有一次呢，我是也是去外州去领一个聚会，因为我们这个 Milwaukee 不是一个大城市，所以很多飞机都需要转一次飞机。但是这次我要去的地方呢，刚好是不用转机 ，non-stop， 可以直飞就过去了。那因为不用转机呢，那晚点的机会就要减少很多。所以我这个飞机呢，下午应该是大概是5:30正点应该到达这个目的地。那聚会是从7:30开始，我讲时间是很富裕的，但是没想到，刚刚等了一会儿，就突然广播就响了，说不，大家注意，哪一个航班、哪一个航班的旅客注意，你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上方有暴风雨，所以这个航班可能要推迟或者是被取消。当时一听就急了，所以我马上就联系要去的这个教会，请大家迫切的祷告。我给主的祷告就很简单，我说主啊，你能不能允许我9点钟到？ 讲一个小时到可以不可以？当时就这么赶着了，本来7:30就开始聚会了，结果呢，航班是没有取消。后来到了目的地以后呢，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，因为教会同工怕中间途中出问题，所以让他开一辆新车来接我。结果呢，我们赶紧就上了汽车，没想到一上汽车打不着，怎么打都是发动不起来。哇，这个弟兄这个急得满头是汗。我说这样吧，你下来我坐过来试试。我就把那个变速器啊那超能杆来回又动一动。哎，发动起来了。然后就赶紧往回开吧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个机场正在修路 ,detours, 这电话来回在机场转了好几圈都转不出去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办呢？最后我说我们就停在路边吧，祷告吧。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过来一个警察，他说需要帮助吗？我说我们需要帮助，现在迷路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那个警察就指了我们一条路，我们才往这个教堂赶。可这边呢，因为会众7:30就开始聚会了，大家就唱赞美诗，已经唱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那不能一直在唱啊。那同工们就商量着怎么办呢，最后就决定说让一个同工上去，你就说你就是冯秉成，你说完以后你就开始讲。那个弟兄说了不可以啊，我怎么能说我是冯秉成了，可实在也没办法。最后呢，他就硬着头皮上去了，说我们今天开始聚会了，我是冯秉成。哎，觉得不太对，后边停顿了一下又说的弟兄啊，我是冯秉成的弟兄，这就没错。真要开始讲的时候，我到了9点，感谢主，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上去讲，真是讲了一个小时，最后信主的人非常的多。弟兄姊妹看见了吗？从我的经历看到，你觉得你准备的很充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信主人不一定多。那你觉得很困难的条件下，也很仓促的时候，努力的祷告，信主人会很多。不仅在会祷告以前啊，在讲道以前要祷告，在讲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要进行的祷告。我就这样的有这样的体验，有时候讲道当然要准备好讲稿，但是在讲着讲着就觉得有一种感动，让我要加一个什么内容或者改变一下话题。开始我不太自觉，有时候按照这个感动讲，感动改了，有时就没有改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每一次当我按照这个感动改变内容的时候，聚会完了总是有弟兄姊妹上来跟我讲说，冯牧师，你刚才讲的哪一点哪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，那一点正是我受感动要改变的一点。就我就知道讲道的时候也要警醒啊，依靠圣灵。还有一次呢，我去一个教会服侍啊，他们提前就告诉我说，这次会众当中有从大陆来的一个副部长级的一个听众回来听到。啊，我知道以后，一方面为他祷告，另一方面我在讲道的时候就很注意看他的反应。结果发现呢，他听得非常的认真。可是我在最后的几堂的呼召当中，他都没有觉知。这个后来呢，到了晚上，我到了接待我这个家庭休息的时候，就接到了这位听众的电话。他说他们今天晚上想来看看我，可以不可以？我说那当然可以了。结果他们真是7点多钟就来了。我想他这个时候，因为明天就要回飞机，坐飞机回来，那这个时候晚上来看我，肯定和福音是有关系的。我就为他的祷告啊，又谈谈福音的问题。结果呢，每当我一谈到福音，他马上就把话题岔开，讲别的。讲着讲着，我又把他引回来，刚讲了两句，他又把话题岔开，我就知道这个时候他内心是很挣扎的。 因为在大陆信基督还不是很方便的事情，尤其他这种高级干部。但是呢，他内心又有感动，可能他一定很挣扎。可是呢，怎么办呢？这么讲着讲着，马上就快10点钟了，还没有，还回不到正题。我也不可能一再的打断他的讲话，再把他引回来，这样显得又很不礼貌，对吧？但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一边看着他滔滔不绝在讲，那样我就内心就在为他祷告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是你要拣选他，让他信主，就求你用什么方法让他赶紧回到福音上来，不要求别的。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没想到我心里祷告刚一结束，那接待我们这个家庭的姊妹就开口了，说：“毛姆先生，你就别说太多了，别说别的吧，你就说你今天要不要悔改吧。”一下就把这位逼到死角。但是这个呢，虽然说话说得很尖刻，但是他是接待这个家庭的，真是人家是主人，他也不可能生气，对吧？就这样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不然再把他逼到，他最后是愿意认罪悔改，所以我是这个最后带他决志祷告。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看见吗？所以在传福音当中也是一样，同时在传福音之后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为还没有信主的听众祷告。有一次，我是去一间大学的查经班讲道，整个的听众只有20多个人，因为我讲了3天，最后一次呼召才有人信主，一共是8个人信主，就还有3个人没有信。因为我马上就要赶飞机回家，所以同工们就把我领到一个快餐店，赶紧吃一点东西就走。没想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又赶过来一个听众。那大家问他为什么积极赶过来呢？他说他聚会完了以后，他们夫妇两个都回家，太太是已经信主了，这个先生没有信，这个先生就一直发愣在那儿。太太说：“你怎么了？发什么愣呢？”先生说：“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”太太马上就问：“是不是说你想找冯老师决志？”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结果他夫妻两个就急急忙忙又赶到饭店，最后我在饭店为他们做绝食祷告，最后就剩下了一对夫妻。那我在第二天的祷告当中，我说主啊，这对夫妻看见人也很好，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决志？你是不是要让他们决志信主呢？我祷告的当中觉得就感应到。主的回应是的，结果没有过几天，就传来消息说这个太太决志信主了，那就剩下先生一个人了。这先生后来博士毕业后就到另外一个州去做了博士后，后来就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没想到最后半年以后，突然接到这位先生的电话，他说他要悔改信主。结果呢，我就在电话上带他做了决志祷告，所以从这一次，11个慕道朋友全部被主拣选，成为他的门徒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非常盼望，常常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但是我的体会，什么时候最容易经历上帝的同在呢？就是在努力传福音的时候。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应许我们的，主耶稣在大使命就是这样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所以，什么时候经历到上帝？主的同在呢，就是在大传福音的过程当中。因为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软弱，力不能胜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 不懈地去传福音。这个时候上帝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们就上帝就会伸出手来帮助我们。我想保罗对这一点就很有体会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，他说为这事，就是他指他身上有根刺哈，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弟兄姊妹看见吗？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无论我们觉得有没有力量，无论我们觉得艰难还是容易，我们都愿意努力去传讲福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主就会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会更多的更经常的经历到主的同在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